两岸口水战升级，国台办指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破坏者，台湾外交部长反呛称国台办是疯子。海峡论坛专访高雄市长韩国瑜，他谈到治理高雄的愿景以及寒流吹到大陆的现象。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继续替樊东宁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2月3号，值此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农历新年前夕，两岸口水战持续升级，中国大陆的国台办指责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的破坏者，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反呛称国台办是疯子，两岸关系是否已跌入螺旋式下滑的境地？那么另一方面，美台关系迎来40周年，海峡论坛对台湾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进行了一系列专访，那么今天晚上将播出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专访。海峡论坛今天晚上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话题。今天晚上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峰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代替中广新闻网跟大家两岸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拜年，祝福大家新春快乐，诸事大吉。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请到的是这个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也是两岸问题的专家董立文董教授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探讨今晚的话题。董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徐议员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恭喜新年好。
感谢董立文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峰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峰。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也非常感谢欢迎董立文董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徐议员欢迎您。
各位大家好，新年快乐。
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号码是00801148940。那么也欢迎呢大家在脸书或者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国台办呢，在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场例行的记者会上，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还有新任的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呢等民进党政治人物全面开火，还指责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的破坏者，台海稳定的麻烦制造者。而台北方面呢，也是回呛北京。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外交部官方推特上发推回击，称台湾将持续对抗国家级别的干预、渗透、假信息、军事威胁、国际打压、五毛党、国台办疯子和非洲猪瘟。那么台海两岸关系是否已经陷入了螺旋式下滑的境地？2019年台海两岸关系的出路何在？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先请教徐巧芯议员。那么春节前呢，中国国台办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最后一次记者会啊，这个发言人马晓光呢是炮轰了民进党的主要的政治人物，那么特别是针对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就说台湾修宪，这个赖清德前院长说呢，台湾修宪的时机已到。那么马晓光就说，这是以制宪的名义呢来推动法理台独。那么您如何解读赖清德的这个表态？那么如果民进党推动修宪而引发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您是不是会感到担忧？徐议员。
我认为接下来面临到2020年的选举，那民进党呢是执政党嘛，那由于他们在内政上面呢其实没有办法受到人民的信任，导致现在现任的总统蔡英文蔡总统呢，其实民调大部分都在10几%左右徘徊，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输掉2020的执政。所以呢，从内政问题无法解决的状况之下，他们只能把眼光放到国际关系跟两岸关系上面。所以我想2020年今年的这个选战呢，民进党他手上能够出的牌主要有两张。 第一章是他能够多么的拉近跟美方之间的关系，比方说蔡英文总统访美的时候能不能有外交上面的一些突破。第二个部分呢，他是要多强硬的去面对中国大陆，甚至去跟他们挑衅，激发台湾内部的一些民族主义。那我想这两张牌就是2020年民进党最后的护身符。所以呢，当然赖清德赖院长他去讲的这些法理台独相关的言论，或者是其实像蔡英文蔡总统他所讲的跟习近平主席的这些喊话，其实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两国论。所有重要的两国论的元素都在里面了。所以现在呢，他们现在也不称中国大陆为大陆，几乎就是用中国跟台湾两方去对照，用这样子两国论的言论呢作为我们现在两岸关系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未来2020年往美国去偏，然后离开中国大陆越来越远，这样子的一个两岸跟外交的关系几乎已经是非常确定的。那我们会不会担忧呢？当然会担忧，因为这样子做法其实对中华民国来说相当的危险。台湾的地理位置呢，因为靠中国大陆很近，然后呢离美国相对远，那旁边还有日本，他们跟美方是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个民进的对抗的关系，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稳定的和平发展，但是呢中国大陆他们当然有所谓的统一台湾的这个决心嘛，他们一直都是散发这样的言论，所以我们当然也是必须要有所防备。可是呢当我们想要跟美方求援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保证，如果跟美国走得太近了，那真的使得中国大陆的内部乃至他们的领导人认为现在就是要统一台湾的时刻，甚至是武力性的统一，而不只是现在像包括透过国台办这样子的一些言论上面的发言，那对台湾的处境会很危险。因为美国不管你说他们的航空母舰、他们的军队要到台湾来支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美国之前一阵子讲了很多在军事上面是不是有可能跟台湾做配合，但是会发现几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从这一两年讲到现在，其实没有任何具体上面在台湾军事上面增加防护的一些相关实际的内容。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因为一场2020的选举激怒了中国大陆，但美国在此时此刻真的能够帮上忙吗？位置地理位置上面所受到的限制是没有办法被突破的。所以对于中华民国来说，这样子的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的处境，在政治上面当然会给民进党政府一些加分，比如说他们的民调可能会往上提升一些，但是实际上面对整个中华民国的安全来说，我认为其实是会增添更多的紧张感的。所以我们的民众其实久而久之会发现这件事情，那当然也会希望说我们多数的我们去做民调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台湾大多数的民众都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维持跟大陆有一个和平相处的关系。那我们希望维持我们现在自由民主的生活的体制，但我们也不希望发生任何的战争的可能。所以如果当民进党的做法是为了他们选举的利益，而不是中华民国人民所需要的，那久而久之大家自然就会感受到其实这个两岸跟国际关系的方针应该要更再往中间走一些，维持跟美国、中国大陆跟日本三方面的平衡，这个才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利益。
好的，谢谢徐议员啊。那接下来想请教董立文董先生，那您是不是也认同啊？就是赖清德的说法，就是说台湾到了需要一部新宪法的时候，那这是不是所谓的台法理台独呢？
好的，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现在说民进党政府要修宪，这是一个假议题。蔡英文政府呢并没有这样的政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所谓的法理台独呢，它是一个逻辑不通的字眼。在台湾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啊，我们只有民主法治，所有的法律包括宪法是由我们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代议士来帮我们制定法律，制定我们需要的法律。只要我们的人民也觉得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任何的法律都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民主程序来修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法理台独呢，这是中共所制造的这个台独的帽子啊。 只要不是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其实对中共来说这就是台独。你可以从习近平这个最近的讲话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一点，习近平已经直接提出来了，就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所以中共早就制造好很多这种台独帽子，什么法理台独啊、文化台独啊，是指民进党，指国民党呢叫做这个 B 型台独、台独逼货隐性台独。所以我认为不要用中共所制造的这些台独的帽子呢，我们台湾人在这边呢自己在这边自我虐待。第三点，蔡英文总统他所说的叫做四个必须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也是蔡英文总统他最近在元旦的讲话里面所提出来的所谓的四个必须。第一个就是必须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第二个要捍卫台湾2300万人决定未来的自由，第三个两岸的对等谈判是需要对等的，第四个两岸之间的谈判是需要政府对政府的。我相信这也是国民党他所同意的，国民党过去呢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有提出来。所以说我刚才说的蔡总统这四个必须其实是我们台湾的共识，也是我们面对中共的底线。那至于赖清德院长他已经下台了哈，所以说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行政职务，他也不是党在民进党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职务，那是他个人的言论当然不是目前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政策。
嗯，谢谢董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徐小新徐议员啊，民进党新任的党主席卓荣泰呢，最近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他说呢，民进党不排除会提出新的决议文，目的是顺应社会的变化，化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一些疑义。那么台湾社会的变化是什么？那么人民对民进党又有哪些疑义呢？
嗯，我认为其实当然是在选举之前嘛，那尤其是这个卓荣泰他才刚当上党主席，那他做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希望有一些大家社会大众对于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些这个关注。那么其实民进党呢最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当然有一点是因为第一个民进党内部在两岸关系的路线上面我认为也是有一些分歧的，虽然这些分歧没有直接的被搬上台面，可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政治事件上面了解到真实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歧义。比如说像之前有所谓的好几个大佬登报呢希望蔡英文总统不要去竞选连任，像这个事件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民进党内部深绿也就是支持台湾独立建国台湾共和国的这一群人呢对于现在的民进党政府采取原先是比较温和的比较缓慢的这样子的一个两岸关系的政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他执政这几年来一直有独派的人士认为蔡英文做的不够多做的不够快，尤其是台独的这方面，或者是很多所谓他们认为转型正义，其实也就是如何像是讨党产啊等等这方面，他们认为蔡英文做的不够多也不够快。这个是所谓的民进党内部深绿的一派对于现在的现任的蔡英文政府的一个反弹。那但是还有另外一块，也就是面对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大家要知道在台北市呢柯文哲市长他能够得到民进党内部的支持大概有我们从民调上面看都有50%左右，所以他其实已经列结了民进党的一半，也就是说我们用简单的说法，民进党自认为自己是民进党的人有一半的人其实他是支持柯文哲的，而柯文哲的两岸关系他的方针是两岸一家亲。那蔡英文蔡总统他在他的元旦文告上面已经很明白清楚的打脸了两岸一家亲这样的政策，也就是说呢民进党现在呢内部有三个方面有不同的对于两岸关系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最极端的深绿，他们是希望尽快的去推动台独，尽快的可能去修宪或者做出相对应的改变。再来呢是蔡英文蔡总统是希望说透过他的所谓的台湾共识，那现在呢已经演变成是说透过两国论的一些论述，那来对习近平中国大陆这一方呢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些口头上的作为。好，那再来呢其实柯文哲柯市长的比较认同柯市长大概有一半的 民进党的支持者是希望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然后对于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说法也并不是很反对，甚至会质疑蔡英文总统说你反对九二共识，那你要拿什么去跟中国大陆谈判的这群民进党的人。所以当现在的民进党内部就已经分成三股大小不一的势力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浮上台面上，但是对于他们2020接下来要面临到这么重要的一场选举，在国政议题上面的大势是有分歧的。对他们来说，现在的民调是这么低迷的状况之下，不团结绝对会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卓荣泰主席他会提出说，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两岸的方针，因为民进党的内部对于这个议题是有很大的矛盾的。但是具体而言能不能做得这么快速这么简单，甚至说做完之后有一针见血团结的效果呢，这个是让我们比较怀疑的地方。因为在这番三方势力来说，第一个他们都有基础的支持者，而且呢这个支持者的数目都不算少哈，简直就是各据一方哈，分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势力在。第二个部分呢是想法很极端，比方说像极独派的人对于柯文哲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两岸一家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所以彼此之间没有退一步互相妥协的空间，也就变成是说变成妥协火车对撞的局面是很容易出现的。所以卓荣泰他当然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所提出来的方向其实对的，如果对于民进党来说，大家可以讨论出一个共识，然后根据这个共识，不管是在选举期间或者是说制定两岸的政策，大家用统一的标准的话，对于民进党而言确实是最有利。可是能够做到吗？目前看起来机会是微乎其微。
好的，谢谢徐议员。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董立文董先生啊，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说呢，民进党在台湾独立的运动上是不会缺席的。那么中国大陆国台办就此呢指责民进党是两岸关系的破坏者，是麻烦的制造者。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国台办对民进党的这个指责？那么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会给人的一种，至少从给在感官上给人感觉正越来越旗帜鲜明的强调所谓独的这个政治立场呢？
好的，谢谢。首先要感谢徐议员刚才帮对不起，感谢徐议员刚才帮蔡总统澄清，蔡总统他的政策呢是维持现状啊，所以说这个独派台湾的独派对蔡总统是很不满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徐议员他毕竟不是民进党员哈，所以说他可能没有搞清楚刚才所说的那四位台独大佬里面有两位不是民进党员，也就是说呢，徐议员他是误会了，把台湾的一个统独的光谱呢，来把它看作是一个这个民进党的一个情况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哈，这个民进党的秘书长卓荣泰，他刚才说了说要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文，这个新的决议文的名称叫做维持现状，也就是说要让民众台湾的人民更清楚的知道蔡英文总统他的维持现状是什么含义。这一点其实是得到民进党内的这个多数绝大多数的同意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对民进党为什么对台湾人民的这个无法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呢？这个从九合一的选举里面已经清楚的看出来，所以说民进党现在呢也还在一个检讨跟反省的阶段。检讨跟反省的结果民进党认为最重要的民进党的失误是发生在内政上的失误，并不是两岸关系上的失误。所以说你可以在选举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连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其实呢都不太敢提这个九二共识的。那所以说以韩国瑜来说，他就说谈经济不要谈政治。所以说民进党在这一方面会痛定思痛，在今年在内政里面在经济的这个政策上，在社会的政策上，在改革的政策上会提出更贴近民意、更接地气的政策。
好，谢谢董先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叶博弈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首先想先请教在这个线上的徐巧芯议员了，最近这个民进党政府频频有这个捡到枪的发言了，像是这个除了这个蔡英文总统捡到枪之外，这个吴钊燮部长也捡到枪，他在这个外交部的官方推特上发了一条英文的推特，他说未来一年呢要严格的抗拒任何来自国家层面的干涉，包括五盟、国台办的疯子，还有非洲猪瘟等等。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这个吴部长的推特是用英文发的，所以当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呢。那么您认为最近这一系列这种捡到枪的发言，上至总统下到部长都用这个非常高分贝还有非常严厉的措辞来抨击或者是批评中国大陆方面，是不是对于两岸的发展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请教徐巧芯议员。
我觉得当然不是啊。刚刚董教授谈到说，蔡英文蔡总统的两岸政策叫维持现状，那是他的说法。但是我们想要看维持现状这个政策有没有被落实，应该要看实际上两岸关系是什么样的。维持现状，当我们的外交部长可以任意的去批评对方是疯子，或者是说用这种其实已经变成是两国论的论述哦，已经不再遵守我们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规定，但是又不愿意去修宪，然后也不去处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的问题的时候，这真的是维持现状吗？维持的是什么样的现状？如果依照蔡英文总统之前的说法，他的维持现状只不过是维持自由跟民主，台湾拥有自由跟民主的现状，那我想基本上两大党哪一个党都是这么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八年期间也是维持自由跟民主的现状啊，那凭什么民进党的维持现状就是维持现状，但国民党就不是呢？这个是蔡英文一直没有办法去解读的问题。我觉得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只是用这一种口语上面的一些刺激对方的方式就觉得可以占到便宜的话，那这个总统跟这个政府实在是太小孩子气了。今天两岸关系、国际关系，它不是小孩子吵架，不是我骂你一句你骂我一句就可以的，重点在于实力。如果教授是做两岸关系政治上面的一些研究，一定都知道在这种国际现实上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实力原则，是这个地方就是实力原则。所以一个国家富不富强，不管你说从武力上面来看或是经济上面来看都可以，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是富强的，你要怎么骂大陆是你的事情，你要怎么去说他们疯子是你的事情。因为如果台海之间一旦开战，台湾的军力跟经济是有能力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嚣张跋扈说着我们所有想说的话。可是问题是今天是这样吗？连董教授都承认了民进党的内政是做得不好的。什么叫内政做得不好？就是经济没有发展，经济没有发展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没有经济的时候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事跟国防的实力。所以当蔡英文政府的经济连自己民进党都承认做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跟军力都没有办法发展得很好的时候，在国际外交跟政治两岸关系上面耍嘴皮子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层面去看，如果蔡政府的内政，也就是我们讲的经济，然后在我们的军事国防上面可以强到能够跟大陆抗衡，那我们所有人，全中华民国包括国民党，一定都是给蔡总统拍拍手。可是今天如果不是这样，那两岸和平要如何维持一个稳定，不要让彼此之间的这个升温有可能到真的万一，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万一真的有军事冲突的可能，那最倒霉的真的是我们的民众。你可能你总统你外交部长喊个两句骂个两三句，结果造成的是这么大后面的风险，为什么是我们的民众要来背这样子的风险呢？再者，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民调我们在1月18号的时候看到民调，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在这样子对大陆强硬的说法之后，他的满意度其实才上升8%而已，也才20%多。当他跟国民党的候选人跟柯文哲放在一起做民调的时候，他还是垫底的。所以我也必须要讲说，这样子小孩子气的彼此的斗嘴，对于民调的上升当然是有帮助，可是他没有办法上升到能够在民调当中占据第一，因为民众不是笨蛋，民众要看到的不是你们像小孩子扮家家酒一样吵个架，觉得会吵的孩子就有糖吃，大家要看到的是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经济跟国防能够提升到真的能够在国际上面是一把交椅，能够跟大陆去抗衡，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嗯哼，好的，谢谢徐议员。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那您对于这种两岸最近这个捡到枪的发言的，当然大陆对我们捡到枪是这个不意外，但是我们对于大陆这个言辞抨击比较少见。那么尤其是在这个2019年开年的时候，现在又过了农历新年，您对于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新一年，就至少是这一年的两岸关系？
首先必须澄清了，这捡到枪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应该正确的说法是，我们的蔡总统走在路上，其实也不是蔡总统，是我们台湾走在路上被人家用枪打，被人家用刀砍，我们正在自卫防卫我们自己而已。还原这一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部长会说国台办是疯子，各位要不要去看一看国台办说了什么，要不要先看一看就是说我们的蔡总统因为这个2019年这个新年，所以说这个教宗他在那边纪念这个和平日我们的蔡总统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教宗，国台办就此评论，而且国台办他用的是非常轻蔑而且是扭曲的说法来批判我国的总统。我有看到几个国民党的这个好朋友他其实是公开反对国台办用这样的字眼来污蔑我们的总统，我觉得这是好样的，因为不是一个蓝绿的问题，而是说目前的两岸关系已经处在一个什么状况，一切就要从1月2号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开始。习近平的讲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讲话，它是一个急于统一的这个急统的这个倡议书。习近平已经推翻了他们过去中共对台政策里面所说的两岸要先就结束敌对状态来进行谈判，然后要签和平协议，这些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通通没有了。习近平他对台湾的倡议说，台湾的各党各界人士可以派出代表性的人士来跟中共民主协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还记得在1979年邓小平那个时候提出的告台湾同胞书，他提出两个倡议第一个是三通，第二个是两岸要结束军事对峙状态的这个谈判。当时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人也就是蒋经国，他回应的是三不政策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那当然今天两岸关系的情况是不能不接触，但是面对这样子这个要求强迫台湾来接受一国两制的这个统一方案，我们当然有权利说不。当我们说不的时候，国台办就已经1月3号的下午，国台办就已经在谩骂我们的蔡总统了。所以我觉得也很感慨，两国论两国论两国论也是国民党李登辉时期所提出来的政策。其实最近台湾有相关的民调都出现了，我们台湾有近50%以上认知到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指的就是一边一国，这就是两国论。以及我们台湾的民调最近显示超过80%以上的人是拒绝一国两制的，所以今年的2019年的两岸关系看起来是会非常的严峻，挑战性是很大的，但不是我们台湾在挑衅，是习近平他提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统一方案。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台湾民众都会看得很清楚，其实国际社会也看得很清楚。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精彩发言啊！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呢和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051，而台湾的听众请您拨打00801148940。那么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呢陆续发给我们一些这个评论，我们选读几位。那一位叫 Robert Shaw， 那这位网友说呢，中共呢进退失据，心机用尽，花招最后火都点到了自己身上，后院狼藉，哪里有空培植什么政治人物，台湾政治人物也不傻，谁又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愿意被北京来培植。 那还有一位叫 Lucky Chen， 那他说呢，赤化是进行式，不过台湾人选地方首长本来就会选反对党，美国也是一样，这是民主国，这个在民主国家是很正常的。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呢，叫老彭，那我想请这位老彭的网友说呢，中共是对不起，应该是一位叫3W Water， 他说台湾和大陆的那个目前的现实是经济互相无法离开切断，那军事上谁也不敢动手。那想请我想请这个在台北的董立文董先生来回应一下，您是不是认为这个经济方面这个两岸是没法切断的，而军事上确实谁也不敢动手呢？想请先请董先生来回应一下。
两岸的经济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的确有相当深的联系，民进党的政策呢也不是要切断两岸的经贸交流，所以说经济上相互依赖，但是在军事上相互的对峙，这是一个明确的事实。其实刚才的那三四位的网友他们所有的留言我都非常的赞成，我尤其对第一位的这个网友的留言呢有比较多的感慨。第一位网友的留言讲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政治人物也不傻，不会被北京所这个培植的。我觉得在两岸的这个互动中，尤其是最近我们台湾是被霸凌的人，结果呢结果竟然有人等于说不去检讨那个恶霸为什么要去霸凌别人，反而去检讨说这个被霸凌的人为什么会被霸凌，是不是你自己做错了。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好像是被北京所培植的这个政治人物所讲的话。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有完全的民主跟自由，我们有非常这个明确的这个主体性，所以说我相信在未来，其实2019年即便是一个两岸之间的关系会比较紧张，但也不会到撕破脸翻桌子的地步，因为现在谁也不能动武，动了武其实是对两岸人民一个最大的祸害。
嗯，谢谢董先生。那也想请在那个电话线上的徐议员，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您认为这个两岸现在是不是经济上分不开，而军事上谁也不敢动手，还有综合评回应一下。
军事上敢不敢动手，这个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底牌在这个时候就亮出来。其实先前就我的了解，跟一些这个在国安单位的一些人士我们有过交流，那其实呢这些资讯呢也曾经被一些这个学者有公开在一些新闻的媒体上面，有虽然没有被大家特别挑出来做成重大的新闻，但是呢其实当年这个马英九跟谢长廷他们在竞选总统的那一次，其实大陆这方呢他们是有做一些军事上面的动员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处于说如果今天真的他们觉得状况不对状况不好的话，他们是可以去动员有军事上面的真正动武的可能性，这点台湾是绝对不能排除的。这个不是在唱衰，也不是在说什么不去检讨恶霸，而是很务实的去面对两岸军力的问题，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并不是主张说什么谁骂谁所以谁不可以骂谁，当然可以骂，爱骂就骂，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事情是骂能够解决什么事情呢？如果单方面的去批评大陆，比方说去骂对方是疯子那就可以解决两岸关系的话，那拜托全台湾人都去骂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去骂，拜托大家狂骂，因为只要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硬道理。那对于国台办来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哇那大陆一直骂我们，但请问他们骂我们之后制造出什么结果，对于他们想要统一的进程有任何帮助吗？他们也是笨啊，这些国台办的人他们觉得他们用这样子口头去威吓，然后甚至去嘲笑嘲讽的方式，这个只是为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造成更多的困扰而已，因为台湾的民众听到就会更不满，所以对于大陆的抗拒会更多，所以国台办来骂台湾的一些政府首长，这其实是很笨的一件事情。那他们笨，难道我们要一起跟着笨吗？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说好像不去检讨恶霸，当然要检讨，想要骂也可以，但是骂完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回过头来想政府的施政到底做了哪一些务实确实的事情能够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另外我们在内政上面如何能够真正去提升国家的实力，包括在经济上面的富强跟军事上面的富强， 万一今天真的这么不幸走到有可能动武的这个阶段，台湾是必须准备好的，因为我们就住在这只狮子的旁边，而这狮子每天就在看着我们，想要把我们吃掉。所以与其每天去跟狮子挑衅，不如我们好好的把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如果这些事情有做好，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全台湾的政治人物一起去骂都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的。可是绝对不能是骂了老半天之后，我们的经济，台湾人民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吃得饱。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大家对于内政上面的不满已经陈述的非常明显了。所以为什么高雄的韩国瑜市长他说豁出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这一个这么简单的口号可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让长期民进党执政的这个高雄绿地变成蓝天，这就是因为内政没有做好。
好的，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内政没做好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因为
好的，不好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好打断那个徐议员，不好意思。那么海峡论坛今天晚上的上半场的相关讨论就到这里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那么非常感谢徐巧芯议员还有董立文先生。那么嘉宾和网友们的发表的观点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专访，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随着两岸之间的这个矛盾加剧，美中台关系呢也越来越复杂，再加上呢美台关系是迎来了40周年的这个一个纪念，那么台湾明年呢还将举行这个总统大选，海峡论坛呢特别派遣团队呢前往台湾，与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进行了一连串的专访。那么今天晚上的下半场呢，我们要为您播出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专访，他谈到了治理高雄的愿景，以及幽默的回应韩流吹到中国大陆的现象，更是独家对美国之音披露了他即将访美国的这个计划。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
非常感谢高雄市长韩国瑜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这个制作美台关系40年的团队能够来采访你。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次过年看到好多市民排队领你的红包，可以体会到高雄市民那种希望豁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的那种期待。那么最近你也提出了这个两个拳头的理论，跟我们谈谈您治理高雄的一些愿景好吗？
谢谢美国之音给我这个机会，非常感谢。那最近很多民众来领红包来高雄旅游，其实有个观念要修正一下，很多不是高雄人，即使排队领红包的很多也不是高雄人，他们在网络上看到市长发红包，他们就自己来排队。我最近在街上饭店商圈发现很多来自 Singapore、 Malaysia 还有 Mainland 还有 Hong Kong 非常的多， even Vienna you know Spain 都有，然后都来到高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人是进来的，那这种感觉是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啦，就像我们在煮开水一样，这水要开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个 bubble 一个一个 bubble 在沸腾，你就感觉到高雄是这个城市那个 bubble 就开始要沸的感觉。那为什么市政府的立场跟角色很清楚，就是两个拳头，右拳就要冲经济，因为我们需要赚钱，拼了经冲了经济以后要全力投资教育，左拳呢就照顾弱势的。那我觉得一个市政府没有办法掌握住这两个拳头的方向的话，应该来讲是一个不及格的政府。所以我们会全力的去做，做得好做得不好不晓得，但是市政府这个态度 跟这个努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另外您这个非常有创意而且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这个爱情产业链，想谈一谈灵感来自何处，未来具体做法又是如何呢？
因为我18岁19岁的时候大家都在读书，我就开始拔马子了，所以我一切的兴趣每天都在想拔马子拔马子拔马子，追女朋友，写情书，然后就在高雄
啊，是
那个时候一杯咖啡25块钱，我们就薪水，我这边当兵薪水450块，那我就宁愿每一个礼拜出去的时候就花2杯咖啡的钱，再把这个钱拿去看电影，再吃餐厅，基本上450块都花光了，只有一个目的，拔马子。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18岁到80岁的人都很需要爱情，90岁都有可能。应该来讲，人只要活着，都需要爱情。但一个人，他从出生到这个世界，他就被这个"情"这个字给他困住了。我身上。举例啊，一个人像个 spider， 然后这个网啊把它困住了，他生下来是亲情，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长大到读书社会是友情 friendship， 那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他是爱情，
情网，
所以亲情友情爱情是把一个人的一生都困住了。我有看过黑道老大，好，外号叫杀人魔王，一辈子就是放高利贷啊，开赌场啊，什么工地勒索啊，搞组织帮派啊，每一个人听到他名字都害怕，黑道老大。那他儿子考上了台大医学院以后啊，那个黑道老大笑的赶快给祖宗牌位烧香，高兴的不得了。even 是杀人魔王式的黑道老大，他都没有办法跳脱这个情这个字。所以我们怎么样把爱情友情还有亲情，除了我们一个人怎么去看它之外，我从这里面抽离一样东西，爱情，从这里开始发展一个产业链条。我也认为友情跟亲情也一样可以发展产业链，因为它跟每一个人的一生呢太密切。
是，那
我只是从这里去思考
具体的做法呢，目前的想法。
因为唯一的一条爱情之河在高雄嘛，那过去我们有经营它，但是我觉得经营应该还有更成长的空间。你有没有办法把婚纱摄影礼服放进来？有没有办法把爱情的公仔放进来？有没有办法把寂寞的男孩子女孩子找过来一个交朋友的机会？有没有办法建筑一个像爱情摩天轮一样，就把 model hotel 跟摩天轮结合起来，做全世界第一座或者爱情的缆车，再来爱情的帐篷，一个一个帐篷在爱河旁边，彩色的，男男女女可以进去，这个都可以。所以爱情的乐队，所以爱河上面相当于每一条船，只要白天或晚上，它可以组织可以直接演奏各种爱情的曲子，中外的。那我觉得像这些点点滴滴，可是这个做下去很重要的就是文化的涵养。如果一切过度追求商业化，它有的时候会变成非常的俗气，我们英文这叫 cliché， 就好像一个陈腔滥调，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入流的，这不是我们要的。我觉得质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追求爱情产业链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质感。
好的，另外就谈到台湾的观光，我们来的时候计程车司机潘小姐就说六合夜市的人真的变多了，那么现在还有认为说载了很多的这个香港的观光客来，跟我们谈一谈现在看起来高雄的观光已经在复苏，未来有没有进一步来吸引更多来自对岸还有其他地区的观光客来高雄呢？
那爱情产业链只是其中之一，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香港人呢、喜欢算命，华人很多都喜欢算命，所以我们在高雄找了100家专门会算命的，麻衣神像啊，塔罗牌啊，占星术啊，寺庙里面的这些算命的啦，那这些就是所有这些我们找了100位也愿意跟我们观光局合作的，我们就把它弄一个 list 出来，正式呈现出去，就所有外地的人想来算算自己的命运的，我们就把它跟观光产业结合了。那这是其中之一。3月份开始，我们要医疗观光，我们从牙齿、癌症、健康检查、减肥、换肝、神经啊，换神经、
美容，
这美容，那所有这几个就是高雄医院最厉害的拿手的本领。我们最近召开会议，请医院跟旅行社结合，医院自己去统计最有把握的这几样，我们透过旅行社去贩卖这个产品。第一个目标当然是东南亚，还是以及中国大陆这些。如果你真的想要来高雄， 我们有医疗观光，另外军事观光，我们现在我就要求观光局把军事方面找出来。目前呢，找到200条隧道，这个隧道有的下面可以容几千人，有的隧道已经上百年历史的，军事用的。那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 Marine 都在高雄，
是
把这些军事对军区的海军，还有空军冈山，陆军凤山，
是
把这些军事资源找出来，调整完毕之后，向全世界推出来叫军事观光，像宗教观光，就是各种 Muslim、Christian、Catholic， 还有这个一贯道，像佛教 Buddha， 像这些宗教观光，我们会弄一条线路。根据你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把它列出来，我们叫宗教观光。那每一条每一条都要做出一个产业链出来，然后整个包装在观光这里面。因为你自己不装扮漂亮，自己不挖掘自己的优点，别人来的价值没有。当然你讲的美食啊 shopping 啊，那是大家都在，大家每个城市都有，重点我们高雄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
充分发挥高雄的特色。
我必须要找这个特色，以及未来我们今年有办冬令营，
嗯哼，
那明年夏天办夏令营，我们就跟日本招手了。你的祖先在这里挖山洞啊，一条条的山洞，里面有没有宝藏啊？你没办法来啊！日本一看，说明夏令营、冬令营他们就有兴趣来。
是，
像这些我们都会做的。
也请市长谈谈你们南南合作，你打算怎么样把高雄市和中国南方的城市还有东南亚都结合在一起？
从高雄这个地理位置画两条线出去，做一个 triangle 出来。这叫南南合作，一条就是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边 ，even 菲律宾这条线，另外一条线是中国大陆的南部，包括 Hong Kong、Macau 以及 Mainland， 但是我会以南方城市为主，因为中国大陆南方城市是经济性很强，北方城市的政治性很强，那我觉得台湾南方的大城高雄，应该要结合经济性比较强的城市。这样很多不必要的联想，就完全经济合作，所以这两条一出去以后，就包括我们东西要卖出去了，包括我们人进的来了，所以我这个南南合作这个架构非常重要。
好的，大家问题问了一半，我想轻松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收集到非常多这个寒流也吹到大陆去，很多的这个对岸的网友也对你有一些评论，我们的小编也特别搜集了一些这个对岸网友的一些对您的看法，我们想请小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现在在网络上肯定是红人，是毋庸置疑的，那很多大陆的网友也看到，所以我们这边收集了一些其中就有网友说您好像是这个高雄的吉祥物，不接天气太接地气了，然后还有人说你好像比美国总统都要忙，不知道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应。
非常谢谢大陆的好朋友啊，你们可以叫我这个台湾高雄的葛优，这样比较好记，你不觉得我脑袋跟葛优长很像吗？那这样的，另外非常欢迎我们大陆的好朋友来高雄，其实不用把眼光都看到台北，有时候看看南方的城市，这里有非常多的资源，一个高雄的土地面积是10个台北市大，10个，所以说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至于我的 schedule 的确是很忙啊，非常非常
忙，比创总统还忙。
反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地方接不上现在这个时代了，要加快速度。像我2019年要推双语城市 ，bilingual， 这是启动英语教学，非常非常的忙。为什么会忙？是自己让自己忙，薪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是要该做的，所以我谢谢大陆网友的关切，的确是很忙碌，但是欢迎大家来，只要大陆朋友来，有机会有时间，一定很乐意跟大家见个面啊。
那我再补充一个，因为也有一些网友除了看这个观光的方面，他们也是很关心说高雄的未来以及这个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啊，所以有人说期待韩国瑜的未来给两岸带来更多的变革，还有一位是您的商丘老乡，他觉得您头脑清晰口齿伶俐，但他也说搞好经济才是一切的前提啊，所以能不能给这些网友
你的老乡也
谢谢我们河南商丘的老乡，我都不好意思啊，老乡见老乡哈，这个开开心心。我们想我们商丘最有名的女人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吧，叫花木兰，当兵10几年都不知道她是女的，想想看。我开玩笑，我爸妈都是商丘人，那谢谢这个老乡，我们欢迎大家来，好不好啊？
我刚才小兵也说，这网友很期待您，对岸的网友很期待您这个两岸关系能够处理好，那您怎么看待两岸关系呢？尤其是最近这一开年习近平主席就讲了一些对台湾的讲话，还有陈明通主委跟您见面，谈谈您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因为我小朋友去加拿大读书，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 这就可以代表两岸关系的核心精神了。我说你出去读书，所有的人都要做朋友。有的时候台湾人很奇怪，看到东南亚菲律宾啊柬埔寨啊，或者看到非洲来的，他觉得有距离啊，看到白人又觉得很尊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人出去留学内心是有差距的，看到白人觉得好像要捧他一下，看到第三世界来了好像觉得离他远一点，跟我们 不同一个 level， 这是错误的。我跟我孩子讲，所有人都是朋友，所有人都是一样重要，把心胸打开。中国大陆来了任何一个好朋友都可以结为你自己最重要一辈子的交往的好朋友，一辈子知心的朋友。那有的台湾同学不是这样子，有的很多台湾留学生去了国外，看到这个不交往，哎，看到那个大陆的不交往，看到这个不交往，看到那个不交往，他把自己窄化了。就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怎么教这个孩子。所以我的孩子告诉我说，他国外有很多台湾去的留学生，不跟这些人交往，不跟那个国家的交往，不跟这个地区的交往。我就问我的孩子，凭什么？你是谁？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凭什么？你把心胸打开。那现在从这个价值观来看，两个问题不是一样吗？你广东的我们开开心心，辽宁的开开心心，稍微经济弱一点的贵州的你也开开心心，你把心胸一打开，五湖四海皆兄弟嘛，那两岸关系不就通了吗？你自己现在把围墙盖起来，要把路给堵住了，请问未来路要怎么走？所以你们不管陈明通来我讲，你是唐三藏我是孙悟空，你不必对我念紧箍咒，和尚也不必对和尚念经，神父也不必对神父传教，要对谁？要对人民传教嘛。你不用对我，因为我也懂啊，你懂我也懂，你不要跟我讲教条，不要帮我戴紧箍咒。对高雄未来只有道路没有围墙，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人都是我们高雄好朋友，这是我要发展高雄的精神，面向未来，面向国际，面向海洋，就这样。
多跟对岸的城市交朋友。那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卢市长也到这个香港访问，金门的县长杨县长也到大陆访问，有没有想要跟对岸哪一个选定的城市来进行高雄之间的城市交流，也跟大陆的城市来进行做好朋友这样一个动作？
其实都欢迎，只是我刚开始讲选经济性比较强的，
是
因为在台湾的内部总是有很多杂音，你一上去就搞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论坛啊，或者政治性很强的拜访等等，马上会被穿小鞋扣帽子，这让我们觉得很烦。其实我心胸本来就很磊落的一个人，可为了避开这些，所以我会选择比较南方的城市，确定经济交流作为一个起手式切入点，因为这里杂音太多。就像我选完高雄市长，人家就说五星旗全高雄，马上整个高雄全部卖到中国大陆去了，中国高雄整个就全部会出卖给中国共产党去了。我说我选的高雄市长这么严重吗？他们整个造谣抹黑就是这样子，他们就希望把我们给罩住，让我们跳不出来。什么东西罩住呢？卖台，卖台这两个把我给罩住。其实这个是很无聊的，我们这样所做所为一切都是为人民。那因此我会选择比较南方的城市，因为为了避开这些无聊的抹黑。
所以可能暂时有访陆的计划吗？就是不到北京，可能到南方的城市，有没有这样一个访陆的计划，或者说跟南方的城市进行所谓高雄跟对岸城市之间的双城论坛，有这样的想法吗？
如果去北京能够找到这个摇钱树的话啊，整个东西可以卖出人进来，那也没有说完全拒绝，只是说是以南方城市为主。我真的要到了北京以后再到南方也是 OK 的，只是我们未来可能多来多往的会是以南方城市为最主要的，宁波啊、厦门啊、深圳啊，也正是经济性很强的城市。这样
高雄跟美国之间啊，除了这个历史上的连结，然后跟我们谈一下之外，也面向未来，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高雄也进行城市外交的初级？谭市长有没有访问华府的计划？
四五十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也应该有很多那时候美国军人娶了高雄本地小姐，啊，据我所知就好几对，包括最有名的歌星费翔，费翔的妈妈高雄，爸爸是来这里当兵，认识他妈妈，啊，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歌星啊。那我自己本人，他也是预计在四月份到五月份，外面都还不知道，可能去 Boston 做一场演讲，啊，邀请的单位目前呢。就是哈佛大学 费正清学院，这五位教授已经面对面跟我当面提出邀请，那后面的细节呢，行程呢会继续安排，那五位教授联合邀请我，是面对面的，他们来高雄，因为他们对韩国也很好奇，他们好奇也是一样，这个小子突然串起来了，他的路线想法到底怎么样，他们来做个调查，来个了解而已，所以我们大家聊得都非常愉快，然后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见如故，他们就说欢迎来 Boston 访问做一场 speech， 我说 OK 没问题，大概预计只是现在我还没对外面宣布，哎，就这样。这是第一次说出来。
谈谈这个，还是想过去跟美国的这个情缘，或是您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跟我们谈谈。
我大学是修英美文学系，所以我从大一大二就开始学 Shakespeare Sonnet， 然后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莎士比亚了。毕业30年，我现在只知道可乐比亚，不知道莎士比亚。30年过去了，当然因为我们读英文系嘛，对英美也比较能够有一点点深刻的感觉啊。我只是时常对美国，很多人骂他也好，称赞他也好，不管，我只是要举一个角度，就是70年的那一场战争，70年那一场24世界大战，如果美国输了，如果中国输了，那个时候随时有可能输了，欧洲德国赢了，亚洲日本赢了，那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世界？这是假设啊。德国那时候在欧洲的军力是非常强大的，日军也是非常强大的。假设那场战争是日军赢的，日德联手统治这个地球的话，这70年来，地球跟人类会变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
如果这个作战的结果不一样的话，
如果是日本赢的选这个场战争，欧洲是德国，这个地球上今天还会有犹太人吗？今天还会有中华民族吗？我们这只是举例啊，你可以看他们所作所为。当然，这70年来日本改了，德国也在改变，我们只是做了这个假设。从这个假设去看美国的这几十年的角色扮演 role play，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去思考，不说 yes， 不说 no， 不说好，不说坏，只是提出这个假设。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心里面在思考，
让大家去思考。
对，然后这个
对美国的印象。
对，
那如果要比喻这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呢？最近有很多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用了很巧妙的比喻，什么强盗抢银行啊，然后说这个大哥要小弟买扁钻啊，像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美台关系，可能是他们的这个一些误解或不正确的。如果您自己来形容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你会用什么样的比喻来形容呢？
美国跟台湾，啊，是先有后婚，啊，美国人有钱嘛。西装口袋里都是麦克的西装笔挺的，50-60年前来追求台湾嘛，想要先有后婚嘛，啊，日本跟台湾是先婚后有嘛，因为马关条约签订了，霸王硬上弓，在日本山口县春帆楼李鸿章一签割让台湾，就先婚后有了，开始镇压嘛，屠杀，开始教化开发台湾嘛，那大陆跟台湾是指腹为婚嘛，这样一讲的关系不就出来了吗？好，
最后2019年新年伊始，我们希望这个请您展望一下接下来这个高雄的前景，还有这个两岸关系，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契机呢？
会的，2019年不管整个我们中央政府怎么变化，我相信高雄是很好的一个发展契机。我当市长，市府的团队跟高雄市民慢慢思想开始启发了，过去萦绕在心头20-30年意识形态这个框架已经逐步的剥落了，大家开始了解要回归到为人民过好日子这样的一个走线上，所以我觉得2019年高雄未来的展望应该是比较亮丽跟灿烂的。那在借这个机会，也要向美国之音所有的听众朋友跟全世界的华人祝福大家新的一年一切平安，一切美好，猪年行大运，欢迎大家都来高雄观光旅游，谢谢。
好，非常感谢韩市长接受美国之音
好
这个团队的
访问。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主持人樊东宁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专访。 那么今天晚上海峡论坛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来不及看我们的观众呢和听众呢，您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去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来宾呢在节目中的发言呢是个人发言，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时常大家谈的话题是特西谋求再次会面，贸易战会不会画上句号，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再次祝您新春快乐，我们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